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接见亚美尼亚的新任宗主教，勉励他关怀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苦难，领导教会走在兄弟友爱和大公对话的道路上。教宗任命特使管理缅怀救主善会。教宗准许德国乌尔基枢机暂时停止工作，并重申对他的信任。梵蒂冈与罗马大学签署文化与科研合作协议。教宗方济各9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亚美尼亚里奇里奇亚教会新选出的宗主教拉法俄尔·博多禄21世米纳像，并在交给他的信函中赐予他教会共荣的特恩，同时表达教宗本人和整个教会的喜乐。亚美尼亚里奇里奇亚宗主教会应教宗邀请在罗马召开主教会议，整个教会以祈祷伴随了会议行程。教宗在信函中写道，天主的圣洁子民，天主教亚美尼亚里的每位成员都期待着他们的牧人，希望他认识他们，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以福音有力且温和的话语带领他们。接着教宗提到有亚美尼亚里奇里奇亚教会临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痛苦，以及如今仍使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受限制的疫情。教宗表示，所有怀着善意的人士，尤其是基督徒，都必须关怀他人，以兄弟相待，克胜冷漠和孤独。即使处在历史上的洪水泛滥和这个时代的荒漠中，我们也能够且必须前行，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相遇，他已经复活了。教宗不忘提到亚美尼亚人民的富饶和苦难，他们在1000多百年的基督信仰历史上受到重重考验，历尽痛苦。然而透过其诸多圣人和殉道者的圣德和智慧，博学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晓得在岩石上雕刻出十字记号作为生命树，信仰战胜世界上一切反对势力的见证，这个民族却能开花结果。教宗邀请新任宗主教在领导教会时，以守护记忆和传统，关怀青年和圣召，你必须能在团体的不同组织中找到明智的和谐。例如使胎污染原罪修女会、穆基塔尔修会和布索马尔宗主教府圣职团体，此外也应关怀在拉丁里教会成长和生活却明确有亚美尼亚归属感的众多子女。教宗勉励博多禄21世米纳像宗主教首先看到圣人们的榜样，尤其是拉尼科的圣俄伯略，教宗亲自将他宣布为教会的圣师。这些圣人尤其为我们指明真正兄弟友爱的道路，与亚美尼亚宗徒教会的弟兄进行大公对话的道路。教宗祝愿他在3000年这最初的数十年继续滑向深处。最后教宗授予宗主教按照圣传和现行规则请求的教会共荣特恩。教宗方济各念及缅怀救主善会的经验，并承认在这个善会的特恩中 有天主恩宠的体现，决定在该善会的管理层做出变动，任命塔兰托教区总主教桑托罗为他的特使。圣座9月24日的公告宣布了这个消息。公告表示，教宗特使从2021年9月25日起，按照宗座的意愿，将暂时以全权管理这个善会，目的是守护他的特恩，并保护成员的团结。同时，该协会已丧失现有的最高管理权。此外，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也任命了基兰达神父作为宗座助理，处理与该善会有关的教会法律问题。教宗方济各接受了德国科隆总主教乌尔基书记的请求，从十月中到明年四旬期的开始，在教区外度一段灵修时期。教宗重申继续信任乌尔基书记。发表上述消息的圣座驻德国大使馆公告，由科隆总教区和德国主教团向外界公布。该公告指出，教宗是在仔细考虑对科隆总教区进行宗座视察的结果后做出这个决定的。今年6月7日至14日，斯德哥尔摩的总主教阿尔布雷柳斯书记和荷兰罗特达姆教区主教范登亨德在科隆总教区对该教区因性侵问题而变得复杂的牧灵状况进行了宗座视察。关于乌尔基书记，公告称他在处理性侵案件中没有违反法律。圣座审查的文件和期间所呈现的事实驳倒了对书记掩盖此类案件的指控。相反的，总主教果敢地应对性侵罪行，照顾受害者，并促进预防性侵措施。公告指出，在问题的总体处理中，尤其是在沟通层面，乌尔基书记也出了大错，这是导致总教区中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教宗方济各上星期接见了乌尔基书记，并与他做了长谈。圣座使馆的公告称，圣父信任乌尔基书记，且赞许他对圣座的忠诚和为教会的团结合一做出的努力。与此同时，很显然的是，总主教和总教区需要暂缓工作，需要一个更新和修和的时期，因此决定乌尔基书记在教区外度过一段时期。在书记返回之前，科隆总教区将由弗里主教施泰因豪泽以宗座署理的身份来照顾该教区。另外，教宗审视了宗座视察员的呈报，决定不接受科隆两位弗里主教施瓦德拉普和普夫提出的辞呈。圣座使馆的公告表示，两位虽然在管理上有缺失，但无意掩盖性侵问题或忽视受害者。为此，普夫主教将立即恢复其职务，而施瓦德拉普主教要求并得到教宗的准许，在恢复在科隆总教区的职务前，先到肯尼亚蒙巴萨总教区进行一年的牧灵工作。圣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书记与罗马智慧大学校长波利梅尼女士于9月24日签署了一份关于这两个机构在文化与科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这是首次有一所意大利大学与梵蒂冈部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增进文化与科学研究。初步活动将涉及体育、数字文化、疫情后人文精神和生物制造方面的合作。按照这份为期五年的协议，人类学、科学、文化和社会模型等众多领域将会逐渐发展。备忘录第一节写道，双方致力于本着平等与互惠的基础，在共同关切的领域实现不同形式的文化与科研合作。合作将以各种模式进行，包括联合科研项目、信息、文件和科研出版品交流，以及筹办学术会议、研讨会和活动。备忘录第九节指出，双方机构遵循机会平等 互不歧视的原则。拉瓦锡枢机在签署仪式上发言，强调这份协议是一段富饶进程的成果，促成了意大利与梵蒂冈成国关系中首次的历史性合作。拉瓦锡枢机表明，若干合作已在进行当中，而且发生在某些人或许意想不到的领域里，例如人类学。合作的议题涵盖了研究新的数字传播形式和新语言，在社会领域重视女性与青年的角色，在艺术、人类学及科学的相关课题上合作。罗马智慧大学校长布里梅尼女士表示，我始终关心大学的第四个使命，即减少不平等。对于青年，则必须特别关注疫情后活动的复苏。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拉瓦锡枢机强调了也要通过聆听他人来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枢机说，我相信现在到了打破世俗文化与天主教文化之间的藩篱的时刻。谈到圣座首次与一所意大利大学签署协议的里程碑，拉瓦锡枢机指出，我们之前与许多大学，尤其是美洲和欧洲的多所大学签署了其他的协议，这次的进程相当简单，它是与波利梅尼校长接洽的果实。波利梅尼女士表达了渴望交谈的心愿，于是我提议具体的形成机构之间的对话。罗马智慧大学学术委员会接受并通过了这项提议，使之成为整个机构都赞成的一个选择。我们所讨论的是欧洲境内学生人数数一数二的一所大学，它近来在人文领域获得了各大国际机构的重要认可。关于这份协议所能打开的未来愿景，圣座文化委员会主席表示，这份协议触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能将这模式扩展到其他的领域。书记说，虽然尚未正式定案，但我能宣布另外两所大学也提出了能否签署类似协议的请求。我所说的是罗马第三大学，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已通过相关的提案，以及意大利天主教大学。我认为正如枝条向外长出分支一样，在意大利境内世俗文化和天主教文化之间的藩篱也该打破，并要在真正的对话中尊重多元观点。信仰通讯社消息，教宗指定每年十月倒数第二个主日为世界传教节，西班牙教会积极响应，推动全体信众热衷传教事业。今年在去讲述你的所见所闻主题的激励下，西班牙宗座传教善会通过新网页巩固了网上福传运动，举办了第二届世界传教节网上团结互助课程。今年的视频中，五名来自全国各地有过传教经验的青年们讲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分享了他们对传教事业的热爱和情感，响应了今年传教节主题的号召。通过他们的见证，充分表达了个人对传教的深入认识，介绍了各自在南非和非洲的传教经验。西班牙宗座传教善会主任何塞·马利亚·卡尔德隆神父表示，视频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揭示了青年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网上除青年传教见证，还有世界传教节活动介绍，怎样为传教活动做出贡献等。一如既往，西班牙宗座传教善会准备了丰富的印刷品宣传资料，面向记者的专题，由采访和见证等组成的传教运动总会，少年儿童传教要理建议，2021年传教议题宣传海报，传教节主日弥撒礼仪指导，宣传帖子等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5，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0节，孤独，孤独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孤独，孤独感的成因，然后探讨信仰与孤独，再者探讨孤独的本质，即要转化孤独为有的需要。孤独是人与他人缺乏联系或沟通，或是将来可能与他人失去联系或沟通的痛苦和焦虑感。孤独感有别于其他的负面情绪，是一种很独特、挥之不去的感受。人即使被他人包围，在别人的陪伴下，也能感觉到孤独。形成引发孤独或孤独感的原因是多式多样，可以包括社会、心理、情感和身体因素。按很多心理学或其他科学对孤独的研究，孤独感可以是存在整个社会中、个人的生活中、婚姻、人际关系、家庭中。无论是已婚的、独身或独居者、年轻或年长者、贫穷的，甚至富有、事业成功人士，都无法逃出孤独的掌握。孤独、孤独感可以是被客观的或主观因素形成的。主观形成的因素可以是基于个人选择的思想模式、生活态度取向。当个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与他预期会拥有的关系之间出现差异时，而差异的出现和或维持，则是被他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关系质量和数量的主观评价所决定。孤独作为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个人在思考、行为和对情绪因素等各方面的不同的反应模式。个人的反应是受到他的个性及他的性格特征和对环境的适应。客观形成的孤独可以是因个人缺乏亲密关系，或基于人际关系被剥夺或有困难。然而，客观形成的孤独并不一定是因个人的社交或人际关系不好。很多事实和经验证明，许多处于孤独环境中的人拥有良好的社交技巧。无论是主观或客观的形成原因，我们会感觉到孤独、孤独感始终存在，因为孤独是发生在人格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转移或改变的体验的核心部分。
圣经谈论孤独时使用了很多其他的词汇，诸如沮丧、心碎、烦恼、悲惨、悲哀和绝望等。虽然这些词汇与孤独的意思不是等同，但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与孤独有关，也可能是因孤独的影响而被引发的。同时，这些词汇都是表达着人被孤立、被忽视或被遗忘感到痛苦的反应及想法。创世纪记载，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天主创造人之后，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但他没有找到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天主虽使人熟睡，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天主 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人前。因此，人与天主的关系是绝对密切的，天主永不会拒绝、抛弃、忽视、遗忘人。同时，人与人也是彼此关联的。我们生活在孤独的世界，虽然有很多可用的资源，因太繁忙和物质事物的原因，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忽视，不注意也不在乎。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建立联系关系的需要。圣经也教导，有时候孤独是有目的的。圣经的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在孤独中承受痛苦的故事，例如被亚巴郎因撒拉的抱怨送走的哈加尔和儿子，在旱灾中为上主使命受苦的厄里亚先知，为逃避自己的儿子在危机时避居山洞的达卫，独自忍受病苦患血漏病12年的妇人，这些记载都是要显示人在与孤独的斗争中是更接近天主。天主当人们在痛苦中必不会忘记，必会眷顾，给予人希望。圣经阐释孤独是一种深深的渴望爱和被爱，被另一个人完全了解和接受。耶稣在哥泽马尼山园祈祷时，他感到惊惧恐怖，心灵悲伤的要死。然而与他同在的宗徒却不了解，因为他们不明白不了解。然而耶稣邀请他们留在那里，且要醒悟。在孤独刺心的痛苦中，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更是密切。当耶稣的名声传扬开了，虽有很多人奇迹来听教，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耶稣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耶稣选择远离人群，为的是要与天父更密切的关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了第九时辰，耶稣大喊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撕裂心扉的呼喊是何等的孤独，同时是与天父最顶峰的密切结合。圣经中有很多给在孤独痛苦挣扎中的人带来希望与安慰、支持和力量的话。圣咏作者在孤独痛苦向上主呼喊说，求你回顾，求你怜悯，因为我是孤苦伶仃的，求你减轻心的苦难，救我脱离我的忧患。上主必会援助呼号他的人。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派遣门徒时对他们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在信仰的教导下，我们认识也知道，我们有天主做护盾，孤独不再是孤独、不被爱、不被了解的时刻情况，而是与天主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契机。
主观性形成的孤独可以是基于个人的选择，这是独处，是有别于客观性形成的孤独，为心理情绪需要。选择独处的时间基本上并不是消极的，甚至可以在其他方面起到恢复作用或做调整。所以选择独处的原因是很重要，可能是为了能有放松、创造或反思的时间、空间、环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摆脱不太积极的情绪，而不是消极的为了避开其他人。孤独是人为生存而有的一种应付生命危机的机制。我们的存在是社会性的，需要有能力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互助、互动、保护及联系何时受到威胁或欠缺。因为如果没有联系，可能会招致命的后果，所以孤独被描述为激励个人 寻求社会联系的心理机制。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会变得更加防御，更专注于自我保护。当我们意识孤独感情绪被引发了，若孤独作为一种短暂情绪反应，那是有益的，因为它激发我们要加强人际关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态度等。然而，长期孤独被广泛认为是有害的，能影响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因此，我们要注意，不要掉入这个能如此损害生活和生命质素的陷阱和桎梏。然而，要勉励把孤独转化为独处时间。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5，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0节，孤独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孤独感的成因，然后探讨信仰与孤独，再者探讨孤独的本质及转化孤独为友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6，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1节，孤独感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说，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天主。没有洁德和圣善，不能众悦天主。基督所在的地方，必有端庄的举止。洁德是心灵在地上的天堂，重视灵命的人，必会重视洁德。洁德是天主特殊的恩宠，保守敬畏天主的人，洁净的人的心灵才能成为天主圣神的宫殿。圣若翰喇沙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